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为降低通胀率，美联储预计三月加息。白宫：美国已向112国赠送4亿剂疫苗，全球居首。俄乌边界紧张，法德划船，美呼吁对话。最高法院民主党温和派大法官将要退休，接替者划成关键。重建更好法案可能删除提高州和地方税扣除上限。以下是详细内容。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较早举行今年首次会议，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在会后记者会中强调美国央行对抗通货膨胀的意愿，同时预估今年物价会下滑。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一致决定维持0%到0.25%的联邦基准利率不变，但鉴于通胀远高于2%且劳动力市场强劲，预计将会很快加息。CNBC 报道话，委员会声明是针对美国通胀率处在40年来最热水平上做出的。最近几日市场非常不稳定，因为投资者担心美联储收紧政策的力度比预期大。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会后的声明中重申，这次决定保持利率不变是为了支持美联储充分就业和长期通胀为2%的两大目标。但他明确表示，在通胀高企和就业强劲的环境之下，应该很快会加息。从上年11月开始，美联储每月减少购债规模翻倍，增至300亿美元。星期三的声明强调将继续保持这一减少购债规模，预计到今年三月初。疫情爆发后，美联储加码购买资产以来，每月1200亿美元的购债就会结束。但是星期三的声明没有表明美联储何时开始减持已经膨胀至近90000亿美元的债券。声明只是说美联储正在度为大幅减少资产持有水平做准备。美联储星期三还公布名为缩表原则公告，说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一致同意适合提供有关缩表计划方式的信息。公告说，全体与会者一致同意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将改变政策利率作为调整货币政策立场的主要方式。此外，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将决定缩表的时间和步伐，以便促进达成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的目标。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预计缩表将在加息过程已经启动后开始，并准备基于经济和金融形势变化调整缩表政策细节。白宫 COVID-19 疫情应对协调员杰弗里·齐恩茨26号在一个简报会上对记者表示，今日我们在全球支援工作中达到一个重要的里程碑，4亿剂疫苗被免费没有任何附加条件运往112个国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日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消息透露，最新发送的一批疫苗赠品中包括运往孟加拉国的320万剂辉瑞疫苗，以及运往巴基斯坦的470万剂疫苗。拜登政府此前承诺向 COVAX 全球疫苗共享计划捐赠第二批5亿剂疫苗，并将捐赠总数提高到12亿剂，最新一批预计将于本月开始装运。白宫星期三表示，美国赠送的疫苗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所免费提供的疫苗数量全球居首。齐恩茨对记者说，美国的领导地位应被正视，我们向世界发出的疫苗数量要比其他国家的多4倍。根据彭博社的 COVID-19 疫苗追踪器，全球已接种超过100亿剂疫苗，这个总数足以供应全球人口接种一剂。但这一里程碑隐藏了巨大的不平等，由第一批疫苗投入使用仅仅13个多月以来，很多富裕的发达国家已达成深度疫苗接种，但是在很多较贫穷地区如非洲大陆，疫苗接种进度仍非常缓慢。全球卫生专家表示，贫穷国家至少需要50亿剂至60亿剂疫苗，以帮助他们在持续的疫情中抵御新冠病毒。在世界卫生组织及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的支持下， 整个 COVAX 全球疫苗共享计划已经向144个国家提供了超过10亿剂疫苗，其目标是在2022年年中达到 70% 的 COVID-19 疫苗接种覆盖率。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局势紧张，俄罗斯和乌克兰特使26号在巴黎会谈期间对乌东达成了不甚牢靠的停火协议，且即便俄罗斯可能入侵的阴影挥之不去，各方仍同意继续举行讨论。法国外交人员表示，由法国和德国居中划船的这场八个钟的会谈传达出好的信号。德国政府消息人士随后证实，下一轮谈判将于二月的第二个星期在柏林举行。乌克兰和俄罗斯、法国、德国2014年成立诺曼底模式会谈，试图调停乌克兰东部的冲突。匿名法国幕僚指出，2019年12月以来，无论会谈变得几咁艰难，四国都能够在几个关键点上达成共识。另一方面，美国在与北约盟国和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欧洲伙伴磋商后，亦对俄罗斯的安全要求做出了书面回应，同时再次呼吁美俄进行外交对话。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星期三在一个记者会上表示，我们递交的文件包括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对俄罗斯破坏安全行动的关切，对俄罗斯提出的关切进行有原则和务实的评估，以及我们对可能找到共同立场的领域提出的建议。美国官员曾表示，华盛顿和莫斯科仍有可能达成共识，并看到取得进展的潜力，包括在与欧洲导弹有关的军备控制等问题上。美国明确提出了对俄罗斯可能进一步对乌克兰进行军事侵略的严重关切，并要求布林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进行后续讨论。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警告说，若果普京动员军队随时准备在乌克兰边境发动袭击，他将面临严重和巨大的后果，包括对普京本人的个人制裁。星期三，反对田塞最高法院年纪最长的83岁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被证实在最高法院任职近30年后即将退休，咁亦令到拜登总统开始能够提名左派替代者，而拜登此前曾承诺，若有机会，佢嘅第一位最高法院提名人将系一位黑人女性。据 NBC 报道，符合呢一条件嘅潜在被提名人包括联邦法官海坦吉布朗杰克逊、前布雷耶嘅法律助理，以及加州最高法院嘅法官利昂德拉克鲁格。这一消息为中期选举前的激烈确认之争埋落了伏笔。在中期选举中，民主党人预计将会在国会遭受重大损失。由于目前在参议院的多数席位微乎其微，每个民主党人都需要支持拜登提名的人才能够通过。但是拜登上任的第一年，民主党党团还未完全团结起来。咁意味住乔曼钦同基尔斯滕西内马等参议员可能会对激进嘅提名人构成障碍。由于显示需要喺任何民主党嘅损失之前确认一位新嘅自由派大法官，新闻秘书普萨基喺推特上否认拜登可能喺中期选举前推动布雷耶退休嘅任何说法，只系表示白宫冇其他细节或信息可分享。因反对田塞最高法院而被极左派要求退休的布雷耶，当初在压力下并未有退缩。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费尔德曼上年四月曾在彭博社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写到，贝雷耶退休的时机越是被描绘成党派目标，他就越不想这样做。如果被视为为了令拜登挑选继任者而辞职，就会背叛布雷耶自己的职业目标，即以对国家有利而不是对某一党派有利为依据来做决定。布雷耶于1994年由克林顿总统任命，而他的观点一直属于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其特点是尊重专家，在相互竞争的利益之间得以进行平衡，并注重基本公平。他说他的目标是加强民主， 为一个幅员辽阔、多元化的国家提供可行的法律原则。这个星期，国会众议院推出一项新的法案，旨在加强美国的竞争力。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说，新法案是一项大胆的立法。总统拜登亦发表声明，表示新法案将令到美国在今后几十年的时间里面，与中共和其他国家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项法案被称为2022年美国竞争法，文本内容长达近3000页，内容涵盖范围亦相当广泛。不过根据参议院民主党人表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提高州和地方税的扣除上限，但是这个可能会由修订后的重建更好法案中删除。共和党人认为废除州和地方税扣除上限将令到南州的富裕郊区家庭受益，例如对纽约的富人来讲是一件大好事，那里的高收入者缴纳的州税率在 9.65% 到 10.9% 之间。那对舒默来讲是一个打击，他今年将竞选连任，他在2020年承诺，若果民主党赢得参议院的控制权，他会将废除州和地方税的扣除上限作为重中之重。前总统川普在2017年曾经将州和地方税的扣除额上限限定在$10,000，而将州和地方税修改方案由重建更好法案中删除，预计将令到其更难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上周纽约和新泽西的三名民主党人已经坚称，他们不会支持任何不提高州和地方税扣除上限的法案。